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又能够再次回来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我们的神啊！今天是父亲节，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特别为在座的每一个父亲跟和大家父亲节快乐，好不好？我们为我们的每一个的父亲好，我们鼓掌，感谢神给我们的肉身生命里面有一位的父亲来教养我们。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成长的过程的里面，我们都曾经受过一些人的影响啊，不管这些影响是好还是坏啊，在我们生命里面这些人都留下他们的影子。这些影响我们的人可能是我们家里面的兄弟姐妹，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学，我们的老师啊，甚至我们上班之后我们的老板啊，我们可能的手下啊，甚至就算是我们的敌人，可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都有一些的影响。当然了，对我们影响最大的肯定是我们的父母亲。而父母亲当中呢，相信父亲的这个角色对我们的影响呢是更是重要。在我年纪还小的时候，我的父亲就离开世界，所以在我的成长的过程的里面，一直有意无意的都在寻找一个父亲这个角色的人。所以我很喜欢跟年长的人来交往，因为我觉得在这些年长的长者的当中，我可以得到一些可能是要从我父亲那里才能够得到的一些的东西，就是生命的一些的经历，人生的一些的智慧。圣经里面有一卷书是很特别的，它就是专门讲智慧这个的主题，这是今天要跟大家来思想思考的箴言书，旧约圣经一卷很好的很重要一卷书，箴言啊 Proverb 我们会看第一章啊，我们只能够今天可能就只能够从第一章的里面来思考一小段的圣经啊。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大家可以翻到箴言 Proverb第一章 Chapter 1啊，在教会的圣经是504页啊，504页，旧约圣经箴言书。箴言的第一章，箴言是我一卷常常鼓励弟兄姐妹去读的一卷的书。我常常跟他们说，箴言书是很好的，而且呢，一共是31章。每一天读一章，一个月下来就把它读完了。所以我常常鼓励弟兄姐妹啊，如果你要读圣经，旧约圣经的话，箴言书是一卷可以来去读的一卷的书。为什么我要鼓励弟兄姐妹读箴言呢？当中可能有很多很多的理由，但是其中一点，因为箴言书里面很多里面所写的东西都是在世界里面被公认为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个人所写的，他就是所罗门啊，旧约里面的所罗门王。所以我觉得从一个很有智慧的人所讲的话的里面，我们必定能够学到一些的东西，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帮助我们。你知道吗，在美国有一个人啊，每一年有很多的有钱的人啊，非常盼望能够有机会跟他吃一个午餐。你知道这个人是谁？不是 Graham 啊， Warren Buffett 啊。今年我看了那个新闻，今年能够投到跟他吃个 lunch 一个午餐的这个人呢，你知道花了多少的钱？300多万。300多万能够投到能够跟这个人吃一顿的午餐。你想为什么他愿意花那么多的钱来跟这个人吃一个午餐呢？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啊，他是一个非常懂得投资的人。 所以很多人希望能够跟他坐在一起，从他的身上吸收一些智慧，投资的一些的方法。箴言书可能没有给我们投资的智慧，但是箴言书是神所给我们一个智慧的一个的指引。宇宙万物的神亲自来教导我们怎么样来面对我们的人生。所以呢，我很鼓励弟兄姐妹能够有机会去读这卷书的话，你每一天读一小段的话，对你的生命会有很大的提醒。箴言书一开始的第一章就说明了这个书里是谁所写的呢？以色列的王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一些箴言。当然了，整卷书里面不是所有都是他写，但是有很大部分是他所写的。那么究竟这卷书的写这个书的目的是什么呢？在这里呢，头六节已经很清楚把那个重点讲出来了。下一季的主儿学我就要跟大家来探讨箴言书哈，所以如果大家有将来有希望有兴趣的话，将来可以一起来上主儿学箴言。那今天呢不能够讲太多关于里面的东西哈。那么究竟这卷的书是给什么人看的呢？我们来看第四节，这卷书写给谁呢？他说使到愚人灵命，使少年人有智慧和谋略，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着智谋。所以这卷书是写给谁看的？是写给愚人、少年人、智慧人、聪明人。你说我并不很聪明，哎呀，如果你说你不很聪明的时候，这个书就是给你看的。如果你说我很有智慧，我的 IQ 很高，告诉你这卷书就是给你看的。所以无论是智慧高智慧低，这卷书都是给你看的。那这里呢，我们看见愚人不是那些愚蠢的人啊，不是那个 foolish 的人。这里的愚人是讲英文的翻译里面是用 simple， 是一个 simple 的人，意思是什么？是一个就是以色列人写文章喜欢平衡的，所以前面愚人跟后面的少年人呢，就是平衡的表达。意思是什么？这个人是人生经验很少的，他不是一个人生经验很丰富的人，是个少年人，没有太多人生的阅历，所以他从当中能够学到智慧，跟那些聪明人让他懂得更聪明来去判断事情。所以今天呢，无论你是聪明人还是你的人生阅历并不很多的人，我们都能够从这卷书得到智慧。那我们今天呢不能够看太多，只能够看其中一小段。我们从第八节我们读到十九节好不好？第一章的第八节到十九节， Proverbs chapter 1 verse 8 to 19， 箴言书的第一章的第八节到十九节，找到最后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Proverbs chapter 1 verse 8 to 19 我们一起来。我儿啊，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只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上上的金链。我儿啊，恶人若引诱你，不可随从。他们若说你与我同去，我们要埋伏流人之血，要军服害无罪之人，我们好像阴间把他们活活吞下，他们如同下坑的人被我们囫囵吞了。我们必得各样宝物，将所掳来的装满房屋，你与我们大家同分，我们共同一个囊袋。我儿啊，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禁止你的脚走他们的路，因为他们的脚奔跑行恶，他们积输流人的血，好像飞鸟网罗卸在眼前，人不躲避。这些人埋伏是为自己流血，军服是为自害己命。凡贪恋财力的所行的路都是如此，这贪恋之心乃夺去得财者其命。那我相信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读过箴言书哈， 当我们读这个书的时候，可能你第一个的感觉就是说，里面有很多很宝贵的格言、比喻，一些很有智慧的话，但是总是觉得这里一句，哪里一句，这里说这个，那里说哪个，好像找来找去找不到一个中心，究竟他一篇里面究竟他想说什么呢？常常给我们的感觉是很好，但是读下去的时候总是不知道究竟他是要表达什么，没有一个，好像没有一个架构一样。其实不是的，箴言书被称为智慧文学 Wisdom Literature、智慧文学。这个智慧文学呢，它的表达呢是非常按照犹太人的文学的架构来去表达的啊。我稍微提一点点啊，让大家引起大家对这卷书的兴趣啊。那这卷书呢，犹太人写东西呢喜欢首尾呼应的，在这卷书里面充满了这些的表达啊，一些的比较，一些的平衡的比较。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在第七节的里面，我们读到这样一句的话，他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那好像跟前面跟后面好像没有太大的直接关系，但是突然间第七节就跳在哪里。其实这一节圣经很重要的要告诉我们，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从第一节一直到了第九章的第十节啊，如果你翻圣经你可以翻到，否则的话你看周报前面的这一段的印的在前面这一节圣经就是第九章的第十节。第九章的第十节说什么呢？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呢，这两节圣经呢，就好像一个首尾的呼应一样，是一个平衡，就好像一个壶壶把整个里面的内容包含在里面啊， paraphrase 一下，包含在里面，然后中间就带出一些重要这些的教训在里面啊。如果大家留心小心去读的时候，你会发现从第一章的第八节开始一直有这样一个形容，我儿啊，我儿啊，我儿啊，我儿要听。所以呢，你从第一章你会看见有这样一个的呼喊，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每一章里面都有这样一个的开头，表示什么？表示这个写这个的箴言这一个的作者，他要透过这几章的圣经，把一个的主题放在里面，一个比一个要告诉我们人生需要怎么样的来寻找人生的路。所以呢，当我们读到这些箴言书的时候，我们透过当中一些的比喻、一些表达，我们能够增长我们的智慧。那我们来看一开始的时候，他说我儿啊，要听你父亲的训诲。我儿，这是一个怎么样的称呼呢？如果有人跟你说我儿啊，那时候你的反应会怎么样？会不会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谁会这样喊你？父母亲会这样喊你，对不对？那如果你在美国住久的时候，你知道哈，一些美国年长的长者啊，有时候他跟一些后辈和一些的年轻的人讲话的时候，他也会这样称呼的，称呼他们什么 Son 是他的儿子吗？不是。但是为什么会这样称呼呢？是因为这个年长的长者看着这一个年轻的后辈，他会把他当成是一个后辈，一个长者跟后辈讲话的哪一种的语气，哪一种的好像教导一样的一个的态度。所以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儿啊要听的时候，究竟这个我儿是指谁呢？在谁在讲话呢？可能是这个写这个箴言书这个的作者所罗门，他是一个有智慧的长者，他在那里向那些读这个箴言书的人发出这样的一种的提醒。也有可能是一个父母亲跟孩子在讲话。但是当我读的时候，我更觉得这卷书是有一位在天上的天父，他向我们发出的一些的提醒。所以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的长者，这个的长辈，这个的父亲，这个的天父在哪里来提醒我们，告诉我们要留意的 一些的事情，我儿啊要听，听什么呢？第二这一段的圣经可以简略的把它分成三段哈。如果你来留心看的时候，第八节第九节是一个段，你看为什么呢？因为第八节第九节开始的时候是我儿啊你要听，然后第十节呢，我儿啊恶人若引诱你，就是进入另外一个的一个方向了。然后第十五节，我儿啊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这里说什么？这里分开三个的阶段。第一个是一个这个长者提醒这个听的这个读的人，要他们要他听从父母的教训。因为当你听从父母的教训的时候，你的结果是要让你得着荣耀的。第二个阶段第十节到十四节，这个的说话的人是来警戒那个听这些话的人说，你不要被引诱做那些不应该做的事情，是给他一个提醒一个忠告。然后第三段呢，从第十十五节到十九节呢，就告诉他们，告诉这个听的人说，如果你听从了恶人的引诱，跟随他的话，结果是什么？死路一条。箴言被称为智慧文学啊 ，wisdom literature 啊，智慧文学。智慧文学呢，有一种很重要的一个的任务，就是什么？他要帮助人，要让人看到善恶好坏的分别，然后呢让他们看到之后呢做出一个的选择。就好像我们读诗篇的第一篇，如果你读过诗篇第一篇，我们就知道说什么，讲到恶人，讲到义人，把恶人的人生摆列在哪里，把义人敬畏神的人生摆列在哪里，然后让读的人看见一个恶人，一个跟随恶人的人，他们的人生会怎么样呢？诗篇第一篇的形容就是说，他们的人生就好像糠皮一样，被风吹散，不留一点的痕迹，他们的人生是不会被纪念，不会有任何的价值的。但是那些义人呢？那些敬畏神的人呢？就像什么？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有非常丰富的供应，按时候结果子。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把好坏善恶一个情况陈列在人的面前，然后让人看出人生的路好坏的结果是什么，然后让人做出一个的选择。箴言书十六章里面曾经说，有人以为是正的路，至终就成为死亡之路。所以多数时候箴言书里这个智慧文学，这个箴言书里面很重要一点要传达的消息是什么？把智慧让我们透过所读的解释的比较来找出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然后让我们做一个选择。好坏人你想会不会选？我想每个人都会选好与坏，对不对？一看见就知道什么是好的，一看见就知道什么是坏的。为什么人会选择坏的不选择好的呢？那比方说啊，我们在这边有一个地方叫做 Sam Club 啊，有没有人去过啊？我们常常去买东西哈、啊。如果你去 Sam Club 买东西啊，比方说你买一盒鸡蛋啊，我不知道你去买鸡蛋的时候你会怎么买。你打开那个 refrigerator， 就是拿一盒鸡蛋就放在那个车里面就走，是不是？还是你拿一盒鸡蛋出来，你会打开看一看有没有破的啊？如果看见破的话呢，你会怎么做呢？换一盒吧，对不对？我不会拿那个破的回家吧啊？我们当中有没有一些人看都不看就拿回家的？打开的时候，哇，原来有三粒四粒都破了。你不会的，你一定会选择。如果你看见那个是坏的，你一定不会选那个坏的。你一定会选择一个好的拿回家，对不对？你去买衣服，看见那个衣服是破了，你不会买回家的。就算你很喜欢，你也不会买那个衣服回家的。我们都会选择好的，不会选择坏的。那究竟这个的这个长者啊，这个写箴言这个，那为什么还要来劝勉， 他要来警告，还是说警戒他们，叫他们不要选择坏的事情呢？我们先来看第十节，他说：“我儿啊，恶人若引诱你，不可以随从，不可以随从，你不要跟他们做那些不应该做的事情。好坏谁不知道？为什么还会选择坏的呢？究竟问题在哪里？今天我们都知道，如果爱赌钱的话，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爱喝酒喝多的话，对身体不会有好的结果，吸毒不会有好的结果。但是我们奇怪的是，这些都是很明显的事情，但是为什么很多人还是会做那个事情？贪心是不会有好的结果，为什么还会做那个事情？箴言书这里第十节到十四节，他提出几个让我们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些的事情。如果你留心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恶人怎么样引诱这个的年轻人呢？还是这个读人？他说，第十一节，他们若说你与我们同去，我们要埋伏，我们好像阴间把他们吞了，我们。当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一直在说我们，有什么意思？我们表达什么？我们表达是一种的认同的表达，我们表达什么？是一种同俗的一种的形容，你知道吗？在我们人性的里面，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的需要，就是一个被认同的认同感。我们不喜欢被人排斥的，对不对？我们不喜欢被人排于门外的，我们不喜欢做一个好像所有人都喜欢都有他的伴，你是孤独一个人。我们不喜欢，我们希望能够被圈在某一个属于某一个圈子的里面的一个的人。人有这个需要，也就是因为当我们被圈在某一个群体的里面的时候，好像这个群体就定义了我的价值在哪里。你知道有一些地方是会员嫉妒的一些的地方，比方一些很高级的高尔夫球场，你不是 member， 你不是会员，你进不去。你必须是哪里的会员，你才能够进得去。有一些地方，如果你不是会员的话，人家是不欢迎你的。你要成为会员，成为他一份子，你才有资格进到哪里去啊。前一两年我看了一些的新闻，讲到现在美国一些从国内来的一些很富有的人哈，富二代哈，他们要搞一些他们的会员制度啊，要他们需要有多少的花费才有资格成为他们的会员啊。为什么？因为当你成为他们的会员的话，你的档次就不同了。我们，我记得以前我在加拿大，我移民去加拿大的时候，我加拿大认识一个朋友，他比我大一岁。那时候我还十来岁啊，他比我大一岁。一到十八岁我就去考这个 driver license， 然后接下来呢，年轻人最盼望什么？自己有车啊。所以呢，考了 driver license 之后，拼命的存钱，然后买了个车啊。我买了个车，他也买了个车啊。他买了个车，其实他的车比我的还好啊。但是他开不到一年多两年，他就要换车，换什么车？换一个跑车，啊，当时非常流行的 Transam 哈跑车啊。他不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他是一个在餐馆里面打工的一个 waiter 啊。他要换车要借很多的钱哈，要打两份工才够钱去供这个的车。但是为什么他买这个车呢？因为当时他认识一群的在加拿大出生成长的中国人啊，他们比较富有一点，所以他们都是开跑车的。他觉得我开这个，他的车不是破车，他的车也挺好的，但是开上去的跟他们好像人家开那个车跟你的车放在一起的时候，你感觉好像很不舒服。他要成为他们的一份子的话，他就要买一个跑车，然后开去他们当中，感觉是我们一样的，这个我们， 就是这个是世界给我们的价值观。我们都盼望在我们人生的里面，我们成为一个 you know, I want to be somebody, 我成为一个人物，我不希望 you know, 成为一个 nobody, 是不成为一个 you know, 不被人重视的一个人。我们盼望被重视，这是我们生命里面的需要。这个我们就是把人吸进来的一个的引诱的力量。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追求什么，你要进到哪一个圈子的里面，这个圈子是不是当你进去的时候你感觉你的那个 level 就不再一样了。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人愿意做一些他不愿意觉得不好的事情也愿意去做。在这里这个智慧的人提醒他们，提醒这个毒的人，他说你要小心不要被他们引诱。这里讲到第十一节，他们怎么样引诱他呢？他说我们要埋伏流人的血，要军服害无辜人。我们好像阴间，我们偷偷的，我们在那隐藏的，他们出来的时候就把他们吞了。表达什么？表达在我们的人的生命的里面，其实我们里面有一种黑暗面。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人已经不完美了，人里面有罪性，人里面有犯罪的欲望，只是不敢做而已。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一些东西你想做但是不敢做的？你有没有？可能有吧。我有，我一个人我都不敢做。我告诉你，我第一次做我觉得不应该做的事情，我以前住在 Montreal 加拿大， Montreal 附近有一个地方叫做 Atlantic City。 你知道 Atlantic City 是一个什么的地方啊？不是很认识哈。Atlantic City 就好像我们附近的 Las Vegas， 是一个赌的地方。那时候我在加拿大移民区的时候，在餐馆里面工作，我跟刚才说的那个朋友很好朋友，我并不很很强烈要赌的那种的欲望，但是他是。为什么后来我知道，因为他要供那个车啊，实在很辛苦，他希望能够赢一些钱能够帮助他供车啊。他很喜欢赌。有一次我们下班了啊，晚上大概三点多四点，应该说早上三点多四点啊，我们就开车可能八九个小时去那个地方做什么？赌。那时候我还没信主啊。先说明一下，如果我自一个人，我告诉你我不会开那么长的车去哪里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因为他说去吧去吧，我们两个一起去，那我就去了。多少时候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些的欲望，有一些犯罪的欲望，我们一个人我们可能不够胆去做，但是别人告诉你没关系，我们一起去做，可能你就会去做了。这个都是这个的箴言，这个作者告诉这些年轻人，你不要听从他们，你不要做那些的事情。那么在这一段里面最大的引诱是什么呢？第十三节他说，我们把各样的宝物掳掠来的装满了房屋，然后我们一同共分这个狼。哇，这里说的是什么？是钱财。我们人里面最被引诱去做这贪的东西是什么？金钱。金钱是我们生命里面最盼望有的东西。如果你读到第二章的时候，这个智慧的人就告诉这个年轻人，第二个要小心提防的是什么？人的欲望、情欲、事情的东西。但是第一章这里说的是金钱。而这个金钱不是普通的金钱。是一个不劳而活的，是一个你不需要花太多劳力就能够得到的一个的金钱。 这个成为人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的吸引的一个的事情。这个箴言的作者说，我儿啊，你不要听从他们的引诱。为什么呢？十五节他说，因为当你一旦踏上这一个的路，你不禁止他们走的路，这结果是什么呢？你就很惨了。然后他用十六节来形容会有什么的结果呢？他们的脚奔跑行恶，他们技术流人的血，像什么？好像飞鸟网罗卸在他们眼前，而是不躲避。这里形容奔跑，这里形容技术，这表达什么？表达他们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是一种的冲着去做这个事情。然后用一幅的图画表达一个飞鸟在哪里在飞的时候，突然间的网罗在前面，但是看不到，当他看到的时候已经掉进去了。要表达一个什么的图画？告诉我们，当我们一旦走上这个路的时候，你就会失控了。这个鸟飞啊飞啊的时候，很飞得很快的时候，当它看见这个网的时候，已经 too late， 停不了了。在犹他开车，你有没有经过？曾经试过在高速的公路 freeway 上了 black ice 黑冰的经历，有没有？还没有，感谢主，希望你们不会遇见。我曾经遇过，但是不是在这个犹他，我是在加州，有一次去这个 Yosemite 一个的地方下雪的地方。我在开的时候也不很快，因为那是山路，我只是开大概30多40迈的速度。但是一开突然间我的车在路上打转了。为什么？因为我上了一块的地方是 black ice， 是个黑冰，看不到。上去的时候我的车就失去控制了。无论你有技术多高，当你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你就会失控。就是截断的描写。当我们被引诱走上这个路的时候，你越走越快，你就会失控，你回不了头，停不下来。我不知道最近你大家看中国的新闻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好像最近这几年常常会发现，会报道一些贪官被抓有没有看到这些新闻我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哇，这些被抓的贪官贪的钱真的一个比一个厉害我很惊讶，为什么他们能够贪那么多的钱。但是令我更惊讶的是，我在想，他们已经贪了那么多的钱，为什么他们不早一点离开，还留在哪里被抓呢？我真的不明白。都贪了那么多的钱了，就算你几世你都用不完，为什么他还仍然留在那个岗位被人家来抓？为什么他不早一点就走呢？其实问这句话也很笨，为什么呢？早上那些看那些赌钱的人当他赢了钱的时候，你已经赢了那么多的钱在哪里，为什么你还赌下去？为什么不拿那个钱走呢？有没有看过这些人？他们赢了很多的钱在哪里，但是他们没有走，一直到什么时候才走呢？输光之后这是我的经历那时候跟我朋友去那个赌场，开始的时候，哇，我们两个赢了好多的钱在那里心都红起来了。突然间以为哇，以后我不需要回去，不需要工作了想不到几手牌就把所有的钱都输光了，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为什么？有人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是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当人走上这个路的时候，多少时候我们不会看见前面是有危险的，多少时候我们以为我能够控制的，我能够停下来的，从来没有人以为自己是没有办法应付的。人之所以会失败，会跌倒，是因为他以为自己有能力可以来控制那个场面。吸毒的人是最好的例子，当他们第一次吸毒的时候，他觉得没问题的，我只是一次，我不会再上瘾的，别人会，我不会。 贪的这个人，别人会被抓，我不会的。每个人对自我的哪一种的能力很强大的，以为自己可以有能力去掌管，不会失控。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不是的。就像鸟，当你发现前面有网的时候 ，it's too late， 停不下来，失控了。结果是什么？我为这一段，15到19节用一个总结，就是说，用我们中国人的一句话：人为什么死的？鸟呢？就是这一段的圣经的表达了。当我们踏上这个路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很悲惨的结果。这个就是这个诗人在这里来劝勉这个年轻的后辈，叫他小心小心小心。我们回到这一个的第8节，他说：我儿啊，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旨。为什么要听父母的？为什么？有人定义给这个 prophet 这个箴言下一个定义他这个定义很好。他说 prophet 是什么呢？ prophet is a short sentence based on long experience。 箴言是一些短的句子，但是是建立在一个很长的经验上的一些的智慧的话。我们中国人有一些很有智慧的话我相信我有一次讲到，我也讲过这个的讲句话，塞翁做什么？失马。下一句呢？焉知非福。是福还是祸呢？是谁能够知道？是一个 simple 的一个少年人有这样的智慧吗？不是。究竟是失去这个马是会带来福气呢，还是祸？不是立刻看到，要经过一段的时间，这个时间就是人的考验，人的经验。为什么要听我儿啊？为什么要听？因为年长的有他的人生经验，他的人生经验能够帮助我们有一些智慧的选择。有一篇很有意思的有一个小小的看到一些的表达，他说在不同年龄的阶段，孩子眼中的父亲我好像在这里分享过分享一下。他说4岁的孩子，他怎么样来看自己的爸爸呢？他说4岁的孩子，他说我爸爸是无所不能的。5岁的孩子，我爸爸是无所不知的。6岁的孩子，我爸爸比你爸爸聪明。当孩子上幼稚园上学的时候，孩子就最喜欢跟别的孩子说，我的爸爸比你爸爸高，我的爸爸比你爸爸强壮，我的爸爸比你爸爸懂事多，都很喜欢比较。孩子眼中的爸爸是了不起的，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是最聪明的。6岁以下的8岁的时候，孩子就说，我的爸爸并不是无所不知的了。10岁的孩子，我爸长大的那个年代跟我们非常的不一样，因为当他长大的时候，你一直跟他说，孩子啊，我们小的时候是这样，小的时候这样，他就会告诉你，我爸长大的年代跟我不一样。到他12岁的时候，他说好吧，自然的，爸爸对这件事是毫无所知的，他太老了。12岁的孩子觉得他爸爸太老了，所以他记不得他童年的时候的事情。14岁的孩子，别太在意爸爸了，他是个老古董。21岁的孩子，爸爸，我的天哪，他太过沉浮，实在是无可救药了。25岁的孩子，爸对我所知道的甚少，但他在我旁边身边那么久了，他实在应该知道我，认识我。年轻人总是觉得父母 You don't understand me 可能现在10来岁的孩子已经说了，你不明白我。30岁的孩子，他说也许我应该问问老爸怎么样想，毕竟他是丰富有丰富的经验。35岁， 谁非我和我的老爸谈过，否则我不做任何的事情。40岁，我怀疑爸爸是怎么样处理这个事情，他如此有智慧，又拥有整个世界的经验。50岁，如果我爸爸还在的话，可以让我跟他讨论这个事情，我愿意付出一切的代价。我不能欣赏他的聪明，真是再糟不过的事。我本来可以向他多学习更多的东西，原来到了30岁、40岁、50岁才知道爸爸原来在家是一个宝贝。是不是年纪大了就有经验，就必定能够给我们正确的指引呢？是的，一个年纪大的，他人生的丰富的经验真的能够提点我们很多，但是不一定给我们人生的指向是正确的。为什么呢？是在乎这个人他的一生是以什么样作为他人生的指标，人生的价值观来过他的一生。如果他的人生一直都是以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来过他的一生的话，他可能经历前面这个年轻人所经历的，为了我成为这一个圈子的里面的，我就一直朝这个方向走，做了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情。如果他没有认识神的话，可能他不知道人生正确的路向是在哪里的时候，他只能够靠着世界的价值观来过他的人生。所以在第8节的时候，他说我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旨。这里说的是什么？这个训诲英文的里面有 discipline， 有 correction 的一种的表达。这个法旨就是讲旧约的 Torah， 这个律例，这个的律法。让我想到在提摩太后书3章16节里面说到一句话，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一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所以这个诗人在这里说什么？诗人说，我儿啊，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为什么？因为父母亲是听从神的训诲而走过来的人生经验，让我用我的人生经验来帮助你做什么？认识这个智慧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位的神，这个智慧的源头。以色列人是很优秀的一个民族，为什么？因为他们从小神给他们的要求是把神的命令、神的律法从小学习，以这个作为他们人生的目标方向、价值观的一个的基础。如果没有神的标准，我们也只能以世界的标准来度过我们的一生。我常常在思考，究竟作为一个牧师，我能够给我的孩子、我的女儿一些什么事情？我们并不太注重啊，并不太强调去注重他的学业的事情，但是我们非常注重他与神的关系，非常注重他的个性、他的品格的栽培。所以我们从小的盼望是什么？从小盼望他能够认识神，从小盼望他能够走在神的道路上。这个是我们盼望能够给我的孩子最大的一个的帮助。可能我在这里也分享过哈，但我在读神学的时候，我的女儿那时候很小，几岁。那时候我们家经济比较非常的紧，圣诞节孩子都喜欢家里面能够布置，有一个圣诞树，然后下面摆一些礼物哈。他看见人家有，他也希望自己有。他告诉我们想有一个圣诞树啊，师母就告诉他我们没有能力买这个圣诞树，但是师母说我们一起祷告，看看父神，看看他以前小的时候不会讲天父啊，我们就是他就说父父，这个他说我们看父父怎么样来安排哈、啊。 就带他向神祷告。那时候我们教会是租用一个小学的地方做聚会的地方，所以呢每一年Christmas 的时候，这个小学大概 Christmas 前大概一个多两个星期他们就结束了，放假了。小学你都知道，这些孩子们课室里面都要布置很多的东西，那么其中 Christmas 他们就布置 Christmas 的东西。那来有一天我们去到教会，那时候我一早去开门啊，准备各方面的东西，去到哪里的时候，那个 classroom 门口就放了一棵的树，圣诞树，然后上面写了一个字条 Take me 那我们就把这个圣诞树哈 Take home 拿回家去了哈。那时候回到家把它布置起来，师母就叫我的女儿告诉她，这个是天父为我们去预备的，我们没有能力买这个圣诞树，但是天父为我们预备的。不是一年，不是两年，起码三年。那读书那几年，我们经济不好的时候，每一年都有一个圣诞树放在哪里 Take me home 我们就把它拿回去。到了我们经济好一点，可以自己有能力买的时候，再没有了，停在哪里。从小我的女儿学会一个功课，神是真实的，当我们依靠他的时候，我们仰望他的时候，他会带领我们。不但只要让他知道神的真实，我们更盼望让他能够存感恩的心，所以每一次从神得到的东西，我们都告诉他这是神所赐予给我们的，我们要感谢，我们要存着感恩的心来回应我们的神。你知道吗？现在的孩子们，年轻的孩子们越来越不懂得感恩这个事情。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父母没有教导他，还是说我们父母没有在他们面前有感恩的表现，也是他们不懂得感恩是什么一回事。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对你的配偶常常讲感谢的话啊？当你回家哈，太太煮好很多的菜，等你等着你回来吃的时候，你有没有在孩子面前谢谢你的配偶为你预备这个好吃的菜？啊，每一次师母做完菜，我们吃饭的时候，我很大声的说哈，谢谢谢谢妈咪煮很吃好吃的啊！我的女儿从小一定吃饭前一定会谢谢我的太太和师母为她煮着吃的。当我在外面剪草铲雪回来，我的太太师母一定说啊，感谢让女儿也听到啊，无论是妈妈还是爸爸，都常常在他面前教导他如何感谢。最近有一个经历让我非常感恩啊，我的女儿毕业了。毕业了，他找到一个工作，在一个学校里面做老师哈。八月他要上班了啊，但是做这个老师之前，他要去受一些的 training 啊。那他的学校要他去做一些 training， 他就去了啊。原来做 training 还有薪水拿的啊，所以后来呢，就收到一张哈、寄来的那个 you know salary 那个 check 哈、啊，第一个这个工作的 paycheck 啊。之前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啊，最近才知道啊。他把其中三分一给了妈妈，然后三分二给了教会，给了神，因为这个是一个撮属的果子。他把这一个给了神，我最近才知道，我很感恩他能够学会，不单只是懂得相信神。也要信心倚靠神，把撮属的果子奉献给神。前几天他回来跟我们分享一个事情，他说神太厉害了， 最近他学校，他做那个internship 的时候，去那个学校帮忙。那个校长突然间打电话给他，问他可不可以帮忙一个 summer camp 啊？是因为是 bilingual 讲国语的啊。我女儿说我的国语不行，那个校长说没关系，你就来就可以的了哈、啊，因为他认识他了哈、啊。那个老师介绍他也不好意思推，他说好了去了啊，他不行啊。第一天去完回来之后，哎呀，他就很心里面很不舒服，很觉得去到哪里好像都没有能不能够做什么哈、啊，就觉得在哪里你能来拿这个薪水好像不好意思哈、啊。最惨一样事情是什么呢？因为他的国语不好嘛哈、啊，讲几句中文就要讲英语哈、啊，他的学生就跟他说讲中文，哎呀，他不好意思哈、啊，他就其实讲不过来啊。他觉得哎呀很不舒服啊，但是呢做了就做了哈、啊、再过几天啊他回来跟我们分享，他说哎呀神真的很奇妙啊，那个校长告诉他说我看你做的非常多哈、啊、你做的非常的好，而且花很多时间做这个事情啊，他说开始的时候哈、啊、我答应给你的那个薪水哈、啊、我觉得给你小了啊，我跟那个 district 讲了，我叫他加多几块钱给你一个小时，啊，他莫名其妙啊，他觉得自己做的不好，已经没有什么贡献了，还无，你 know 退人家还要加他薪水哈，啊，回来算一算，你知道奇妙什么吗？加给他那个 extra 的薪水，就是刚刚就是上次他奉献给神的那些的钱。过去那么多年我们一直告诉他一个的经验，我们的经验，你给神的东西你永远不会超过神给你的。我们讲了很多年，可能他也听了，他也可能也相信，但是这一次他实在经历到这个真实了，他知道什么是神真正信实的神。我知道我可以放心了，他人生的 priority 我知道他会放在哪里，他不会随着这个世界来去走的。为什么？因为他已经经历过神自己的带领。我们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拿什么给我们的孩子。孩子不是听我们说什么，孩子是看我们做什么。所以我们当爸爸当妈妈的，如果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没有一个很清楚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你只是把世界的哪一套给他的话，可能你有一些经验你可以帮助他，但是我告诉你，他走的路跟你所走的路会完全一样。我分享一个的经历，有一次我去加拿大 Montreal 是讲法语的地方，我不已离开30年了，我不认得路也不认得法语了，所以我去的时候拿了一个 GPS， 因为去到哪里我不认得路，我就靠那个 GPS。 想不到我开那个车的时候，这个 GPS 告我转弯的时候我不能转，因为哪里修路，我就只能够自己去找，但是找来找去那个 GPS 告诉我转了很长的时间找不到路。那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个念头，如果有一个认得路的人坐在我身边告诉我，我就不需要靠这个 GPS 了。我不知道你在你的生命里面是什么带领你的人生，是这个世界告诉你的一些的观念，还是有一个永恒不变的真理成为你的指导。如果是的话，可能你还是会遇见困难，但是神为我们开路。盼望在我们的当中弟兄姐妹，今天太迟了，讲的太多了啊！盼我们的当中的弟兄姐妹能够有机会认识真正的智慧，乃是来于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人的经验重要，但是神全能全知的神的带领更重要。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来思考 这一本的箴言书里面充满了许多人生的智慧，我们需要主你自的带领。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我们人已经失去了与你的关系，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是随着这个世界的潮流观念，在这个世界里面团团转，我们找不到一个人生清楚的道路。但是主你把你的话放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跟随谁。求主你帮助我们，在我们人生的里面，我们需要圣灵你进到我们生命里面，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随时的指引，带领我们走一个正确的道路。在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没有认识神，还没有邀请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进到你的生命的里面，还没有圣灵在你生命的带领，今天我还是发出这样一个呼召，在我们当中，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的，你愿意让这个智慧的灵进到你的生命里面来带领你，帮助你做正确的决定，过一个丰富的人生的，在这个时候，只要你愿意，你向神发出这样一个回应，我就为你祷告，求神帮助你走这个蒙福的道路。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任何一位的朋友，你在这个时候愿意盼望能够经历神的带领，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进入你的生命，让圣灵来带领你的，这时候你可以轻轻举起你的手，向神表示你的一个的回应。如果有的话，在这里，在这时候你可以伸出你的手，向神发出这样一个回应。有没有哪一位朋友愿意接受圣灵这位的神进入你的生命来带领你的？有的，你可以伸出你的手成为一个的表示。有没有咱们当中有没有任何的朋友愿意接受主成为你生命的主的，让他来掌管你的人生，带领你前面的道路？有的话，你可以轻轻举起你的手，向神有这样一个表示。有没有呢？如果你在心里面还在想着挣扎的时候，求圣灵给你帮助，能够有这样一个的决定，把你的生命让神来掌管。有没有哪一位愿意接受主的，可以伸起你的手来表示？好，我们继续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一个机会在一起聚集，在这里的敬拜，用你的话，我们彼此的勉励。求主你也帮助这些的朋友们，让他们真的在人生，在追求认识你的过程里面，你亲自向他们讲话，亲自来带领他们，帮助他们真正经历主你的真实，为我们众弟兄姐妹，求主你也看顾，让我们真的知道你是真实的，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有你的带领，我们能够过一个丰盛的人生，帮助我们谦卑，每一天来亲近你，帮助我们过一个丰盛的人生的人的一个的这样一个的愿望，求你亲自的来带领。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